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旧约浅说，我是李重恩。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了旧约浅说的第十二讲，集中来看看北国以色列的历史沧桑。我们已经说了，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朝呢是耶罗波安王朝，这个王朝呢经历了两代，就是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拿达，前后统治了23年。取代耶罗波安王朝的就是巴沙王朝，巴沙本人在位24年，传给他的儿子以拉，但以拉在位2年之后呢就被叛臣所杀了，所以这个巴沙王朝呢也只是两代人，共维持了26年。圣经这样说，巴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因此呢，神借着先知耶户预言要剪除巴沙全家，后来预言应验了，取代巴沙王朝的就是新历，但新历王�朝呢却只有7天的寿命，非常非常的短。而这个新历呢是因着被叛兵所围困呢，他自焚而死的。北国以色列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设立了金牛犊，这种由君王带头的偶像敬拜的风气呢，就继续成为了后来整个以色列王的网罗，甚至哈，刚才说的只是做7天君王的新历也犯同样的罪，也为了这样的罪，神差派先知来宣告刑罚。这些呢令神愤怒的王朝，他们全家都因此被神所剪除。那弟兄姊妹，神这样做并不是残忍，也不是随便的就去惩罚，只不过这些国家的领袖，这些君王既然蒙神所提拔坐到这个位置上，但他们却没有敬拜神，却反而是惹神的愤怒，带领整个国家远离神，因此就得到那么重的刑罚。好了，刚才说了巴沙王朝、新历王朝，那接下来的就是代替新历王朝的暗历王朝。这个王朝呢共有4个王，暗历、亚哈、亚哈谢、约兰，从主前885年到主前841年。暗历王朝呢是在北国王朝当中唯一跟南国犹大修好结亲的，这两国呢又联合起来有一个联盟啊，合作去攻打亚兰，目的呢是要夺回在巴沙时代失去的以色列地。这一场的战争呢是犹大国的约沙法提出的，而在假先知西底家的推动之下呢，两王就出战，但因着这一场战争，暗历王朝的第二个王亚哈就在沙场上战死了。当我们计算一下，按照年份呢，暗历王朝占了北国历史大概是1/5，但在圣经的记载啊，却占了列王记上下很多的内容。为什么神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暗历王朝的事呢？是因为暗历王朝的亚哈王带进了迦南偶像巴利还有亚舍拉的崇拜，建立了极为强烈的拜偶像的风俗。由于呢，行淫也是当时敬拜巴利礼仪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差不多每一位敬拜巴利的以色列人呢，都陷在淫乱的这种生活。 所以圣经上说到以色列人淫乱呢，不单是指他们去拜偶像，其实呢，也指到敬拜偶像当中所进行的不道德的事情。亚哈王自卖给罪，他和王后耶喜别呢，是北国历史当中可以说是最为邪恶的人物哈。他们要杀害，要铲除神的先知。为了要应付，为了要扭转以色列人整个属灵的景况，还有社会上不道德的这种的生活呢，当时神使用了两位忠心的仆人，分别是先知以利亚和先知以利沙，背负起这个艰难而又任重道远的工作。整个暗利王朝的历史呢，也就是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工作的历史。但是最可恨的就是呢，以色列人虽然看见神与这两位先知同在，又看见先知所行的无数的神迹，但是君王以至百姓仍然硬心，不肯悔改回转，最终呢，促成了北国的灭亡。好，我们现在也来说说两位先知，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先知以利亚的历史呢，记载在列王记上最后的六章，还有列王记下的开始的两章。以利亚的一生呢，相当戏剧性。我们都知道，都记得他在加密山上对抗巴利先知的勇气、能力和信心，这些事深入人心。但是在王后耶喜别的恐吓之下呢，以利亚又立时崩溃，反映了他人性当中呢最软弱的一面。以利亚可以与神对话，神又在他面前经过，那时有烈风地震，但神却以微细的声音出现，帮助重建以利亚的侍奉。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呢，都是巨大震撼人心的，能力足可以呢紧紧的跟随在摩西之后哈。他是圣经上曾经令死人复活的其中一位，也是圣经中不曾经过死亡而见神的其中一位。他虽然曾经失败过，但呢，他却被神用火车、火马将他和他的徒弟以利沙分隔开，然后呢，乘着旋风升天，结束了以利亚在地上的一生。以利亚他的名字原文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是我的神。那么他的徒弟以利沙呢，名字的原文就是神是救恩。以利沙在亚哈的时代开始呢，已经跟从以利亚。那么几年之后，以利亚乘旋风升天了，以利沙呢就继承以利亚作为先知。以利沙得着神的灵，加倍的感动。如果我们按照所行的神迹来计算的话呢，他所行的在圣经中的记载啊，这些神迹呢，确实比他的师父以利亚是更多的。从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啊，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呢，带着使人有盼望的目的的这些神迹哈，带给人盼望，无论是死亡，或者是死亡的威胁、永远的失去、无法医治的疾病、天然的灾难，无论如何的绝望，那以利亚所行的都能够令人重新的产生希望。他使死人复活，医治大麻风，使铁浮水而起，叫使人死使地不生产的水可以再次的饮用。他开人的眼睛，叫人有得胜的盼望，又以恩惠屈服敌人。他种种所行的都令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基督，就像主耶稣能够使一切近前来的人得着新生命，并且带着盼望重新去开始新的生活。先知以利沙的工作呢，无论在以色列的暗利王朝，或者后来的耶户王朝，甚至在外邦的亚兰王的身上呢，先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他们很大很大的尊敬。当以利沙在亚兰的时候呢， 便哈达尊称他为神人。而当以利沙要死的时候呢，约阿施称他为我父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这些君王都知道以利沙的神呢就是耶和华。可惜的是，这些领袖这些君王只不过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处才会尊敬以利沙，他们跟神之间仍然是那么的疏远，又常常的犯罪得罪神。继承北国暗利王朝的就是耶户王朝。那这个王朝呢共有88年左右的历史，是北国以色列当中君王最多历史最长的这样的一个王朝了。在约哈斯的时候，耶户王朝本来就应该灭亡，但因着约哈斯向神的切切的呼求，不但能够得着神的帮助，免却灭亡被掳的命运，反倒呢在之后哈、接下来的30多年国势非常的强盛，甚至呢还攻占了亚兰的首府大马色。北国的这个耶户王朝呢可以说是神所唯一接纳的王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户啊其实是北国以色列当中唯一被神告立的君王，这个王朝从开始就得着了神的祝福，他啊整个国势的兴起呢在北国以色列历史当中呢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耶户剪除了神定义要惩罚的亚哈家，所以呢神也特别保守这个王朝的国运。从耶户到他的孙子约阿施早期呢，当时都有以利沙作为先知的，虽然由始至终整个耶户王朝其实都是拜金牛犊哈，但耶户他当时也真的灭绝了巴利，而约哈斯在危难的时候也懂得呼求神。至于约阿施呢，在以利沙死的时候呢也反映了切切的哀痛。那这些王的一些的表现呢都能够抓住神的心，所以北国以色列国家的这个的运作哈，在以利沙死了之后，在约阿施统治的期间呢开始上升了，而且来到了耶罗波安第二的时候呢就达到了一个高峰一个顶峰。不过后来在传给撒加利亚的时候呢，撒加利亚王呢就被叛将沙龙所杀了。不过这个沙龙在位呢也只不过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又被米拿县杀害夺位。说到这个耶户王朝呢，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约阿施的时期呢，当时是约拿作为先知。约拿呢被神差派就前往一个新兴的国家势力亚述，到亚述的首府尼尼微去传道，使神的名呢可以传扬到外邦。除了先知约拿之外呢，在耶罗波安第二在位的早期呢，神又兴起了另外的一位先知阿摩斯，向列国启示这些国家将要从神那儿所得到的刑罚到底怎样，说出这方面的预言。当然呢在预言当中呢也包括了犹大以色列他们将来的际遇，这些都是在神的计划神的安排当中。在耶罗波安第二的后期呢，神又兴起了另外一位先知 何西阿，接续亚摩斯来作为这个先知。何西阿做北国的先知呢，就直到北国灭亡为止了。神的恩典呢，本来是长久无尽的，但我们看到哈，人的一再的持久的失败呢，就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种种的这个惩罚，这个的责任，因为他们其实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继续犯罪。就像刚才说到哈，耶户王朝，他本来呢是得到神极大的恩典的，但因为他一个又一个的王，仍然陷在耶罗波安纳拜金牛犊的罪恶当中呢，所以最终呢，也消除了、消减了神给他们的恩典。这个耶户王朝最终的毁灭呢，就出现在第五位君王撒加利亚的时候啊。第五位君王撒加利亚之后呢，这个王朝呢就被灭了。从耶户王朝结束到北国以色列灭亡啊，最后的这一段历史呢，前后经历了29年的时间，也就是呢，从这个主前752年到主前723年，最后的29年。那在这短短的29年当中，我们留意哈，以色列呢出现了4个王朝，5位君王，可想而知，当时的这段历史呢是怎样的混乱哈。而在这5位的君王里头呢，又有3位是在位的时候被人所杀的，而最后1位的君王呢，就是亡国被掳的这样一位君王。可以说这个时候最后的几位君王呢，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哈。那刚才我们就提到啊，北国当中历史最长久的耶户王朝呢，他是哈啊，传到撒加利亚的时候就被叛将沙龙杀了，这个君王夺权了。那沙龙灭了耶户王朝之后呢，他在位执政呢只有1个月的时间。1个月之后呢，米拿县呢又背叛，又夺位了。这一位的米拿县呢，他是因着投靠亚述王，他才可以呢在以色列中做王10年。但在这段时间呢，他根本不能够统一全个北国的。而他死后呢，就政权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比加辖。但很快呢，比加辖就被另一个叛臣叛将比加所取代了。这个比加王朝建立了统治全国之后呢，他的军事力量呢强大了，甚至乎呢可以战胜犹大。比加甚至呢联合了外族的亚兰，希望能够脱离啊之前对亚述的那种的投靠，被亚述的辖制。但说到底，他们当时的力量呢还不足以来对抗强大的亚述，所以呢比加就希望用武力逼使犹大王亚哈斯也加入他们这个联盟。但谁知道呢，亚哈斯没有加入联盟的同时呢，反而是向亚述来求救。结果比加王朝大片的土地还有人民呢，除了以法莲还有河西的马拿西呢，在这个时候全部哈失陷在亚述的手上，整个的国势呢就看到哈快要灭亡了。比加战败之后就被何西亚所杀，并且夺位了。何西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君王。起初的时候呢，何西亚也屈服在亚述之下，但后来他想要摆脱亚述，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去投靠埃及。因此呢，以色列最后被亚述所灭，以色列民呢也全部的被掳，何西亚 就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君王，也是一个亡国被掳的君王。当我们回顾整个北国以色列历史上的君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除了耶户这个人之外，这个皇之外，没有一个王呢是神所高立的。虽然是这样哈，但北国以色列也应该很清楚神给他们的律法，神对他们的要求的。神有律法的存留，但以色列却没有去遵守，也不去好好的阅读，甚至以为呢神的律法跟他们好像是毫无关系的。当一个国家，当以色列人不知道律法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会认识神，他们弃掉了律法，也就是弃掉神。那么弃掉神的人有什么结局呢？有什么下场呢？就跟他们所作所为呢绝对有关。因为弃掉神的人呢，你想想有什么事情不会做呢？有什么罪不会犯呢？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说打造金牛犊呢是希望透过牛犊，金牛犊代表神，但后来呢却把金牛犊视为理所当然的敬拜对象，结果就令以色列人陷在极大的罪恶当中。后来，更进一步的就是亚哈，他引进了更多的偶像巴利亚舍拉，那么以色列人呢就随从迦南人这些拜偶像的这些的罪，并且呢也在拜偶像的时候呢行淫，从此淫乱和拜偶像呢也成为了同义词了。虽然百姓陷在罪中，但神还是呢借着神人先知先见代替他来发言，指责国家，指责百姓，指明一条可以悔改回转的道路，多方的来劝诫以色列人。那这些先知说到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呢有是从本土出来的，也有呢从犹大上来为神发言的。先知当中呢有些呢只说刑罚的预言，也有些是行神迹来帮助以色列解除一些的困难。至于写下预言的先知呢，就是阿摩斯和何西阿这两位了。他们其实跟其他先知也是相同的，都是呢要呼吁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但是以色列人呢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在整个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位君王是寻求神，是行主的道的。所以在耶罗波安就是这个第一位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他立起金牛犊之后呢，神就已经借着当时的先知亚西亚发出预言。这个预言呢大概是在主前910年左右在北国立国之初就有这样的预言，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 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4章15到16节的。所以这样的预言，北国所面对的惩罚，在他们第一位君王的时候，神就已经宣布，也已经有这样的预告。到了最后啊，北国最后的一段历史，我们刚才说了哈，那个做先知的是何西阿，何西阿也说，我要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灭怒中将王废去，代替神，代表神发出这样的宣告。果然以色列就在立国210年之后呢，亡国被掳，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而他们呢也被分散安置在亚述国不同的地方。此后这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就在历史当中失去了踪影，所以后来犹太人的回归呢也没有他们的份儿。好，今天我们来到呢总结的这一部分，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北国以色列面对困境的一个反应的模式，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当时因为天不下雨，地不出土产，国又受到外敌围困攻击，以色列人就自己去寻求方法，他们选择敬拜那些被视为操控天气和土地生产的偶像，全国上下陷入了拜假神的大罪当中。他们又私自寻求外族国家的帮助，结果呢，引狼入室。于是神借着阿摩斯先知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而原来当时以色列的遭遇啊，这个天气出产的问题等等，都是神特意安排令他们回转的。阿摩斯书4章7到8节说，在收割的前3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2-3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天不下雨，地不出土产，国受外敌围困攻击，全是神的工作，目的是要人知罪归向神，但人却忘记省察自己，只是看到外面的问题，又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神借着先知何西阿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都应当回转归向神，不是去找方法找计划，乃是寻求神。神已经在等候我们，他等候我们知罪回转，等候我们切切地来寻求他。他乐意施恩，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弟兄姊妹，我们都来投靠正在等候我们的神。下次我们继续学习，再见。